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芷娇，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现在是146期，我们其实也是背靠背的录了这期音频。
我猜你能别提这俩字吗？
大家听这个音频的时候 almost 也是背靠背，因为一个会在周四发，一个周五发，这连着两天发。
哎，我能给你讲，我现在背靠背这个字我不能听马拉松这仨字儿，任意俩字儿的组合我都不能听。
马拉高，
马拉高绝对不能听。那天他们说，我说马拉多纳你恶心吗？我说我也挺恶心的。说马兰拉面还能吃吗？我说不行，马华拉面也吃不了。就是这几个字儿不能出现在我的耳朵里。
嗯，然后刚才录了一个小时的马拉松和背靠背，
别说了，我恶心。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录上一期那个音频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搭配视频的，大家可以去我们各个平台去看视频。然后我今天是在姥姥家录的，大概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我来姥姥家的时候，外面的天气真的是阳光灿烂。我今天我记得我起床，我说我天太好了，我说我骑着小自行车，骑着动感单车去姥姥家。现在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外面，如果是在北京的孩子可能知道，周四下午不到四点的时候，外面突然一下就变得黑压压的，然后狂风大作。
是的，
我觉得上一次这样好像也是咱俩在你家录音频，也是录着录着外面突然就黑了。
没错，然后现在你感觉你的人生要失去希望了。
我说现在感觉该睡觉了，我觉得不用录了，
我确实也有点困了。
OK， 那上一期那个音频我们讲的是姥姥看跑背靠背的马，
我的天哪啊，
的故事。然后呢，在同一个周末，姥爷呢是带着姥爷爸和姥爷妈和姥爷公一起去了杭州。大家之前听我们的音频也知道，然后这一期音频，这一期明信片主要给大家讲讲我这个周末的经历。我听姥姥讲完，我觉得她的这个经历太精彩了，我觉得我这没法比。
你多精彩呀！现在都只能靠克乳酸菌素片活着。你吃什么了吧？我就问你。
吃太好了，先不说吃什么了啊。我发现就像咱们这种人，平时咱俩其实不是在限制热量，但咱俩平时确实吃的是
吃的比较干净，
非常干净且健康的，就是对肠胃负担肯定是小的食物，每天都很正常的吃。这一出去旅游
完蛋，
哎，咱俩基本每一次出去旅游
都难受。对，
这个难受的姥爷这次是，我是从周四晚上去的，然后呢到周一的时候我基本吃到周日已经不行了。
嗯，
然后周一的时候我跟姥姥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我吃了什么松鼠桂鱼，然后呢龙井虾仁，然后什么叫花鸡、糍粑等等等等。
你是按照杭州著名美食开始往下捋？哎，松鼠桂鱼不是，但是后面那几个几乎醋鱼吃没吃？
几乎醋鱼没吃。其实
炸响铃
就是因为这次之前没有，我们就会吃东西没有特意去找那个当地特色菜吃，然后最后一顿了，然后我爸就说咱找点特色菜吃吧，于是我们就把这些其实平时我永远都不会点松鼠桂鱼这种菜，
你想点的人家餐厅也得有啊。
是，然后结果吃完以后，当时我跟姥姥在发微信的时候，我给她发了张照片，是我的脚坐在机场的马桶上，我说我真的在机场马桶上拉稀，
真恶心了。
OK， 我这样从头来讲，我这次出去玩也特别的波折。首先，先说这飞机，我就记得每年在这个夏天去包邮区，都不能坐飞机。
对，
每一次那晚点，那叫一不靠谱。但是我想，现在才四月份，我觉得一般这时候还没有开始那么严重的晚点呢。我订的飞机呢特别晚，是周四晚上的，本来是十点钟的飞机，应该是凌晨十二点到杭州。我为什么订这个飞机呢？是因为我们是想玩周五那一天，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姥姥爷就是上周最近特别忙，然后呢要赶着直播什么的。
哇，这是要下冰雹了吗？同学你们听见了吗？我觉得他们应该听见外面巨大的雷声。
对，我觉得他们能听见。然后我接着说啊，然后我当时呢就想，我不想耽误周四的工作，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确实你不觉得周四还是有很多事吗？就这次咱俩都觉得特别紧张的时间，我就想我晚上走，这样就不耽误事儿。我当时也给我妈了一个选择，我说咱是周四晚上特别晚走，还是周五一大早走。
嗯，
当时呢我爸和我妈都说咱们
异口同声
说晚上走，
真是你们家人要我爸我妈一定说周五早上走。
对，因为我爸就是跟我一模一样，我爸是只要 要第二天有事儿，他前一天反正一定睡不着觉。然后呢，我爸就说你第二天早上起来让我六点钟起床，我基本就睡不了，
嗯、
就别睡了。
还不如前一天晚上早，
还不如前一天晚上早。但我告诉大家，最后确实也是我爸在六点钟之前没睡，然后于是就订了晚上十点钟的飞机。当天早上起来，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就说你这飞机有可能晚点。然后我想十点钟晚点能晚，一开始说的是十一点，
嗯，
我就已经觉得有点不高兴了。然后呢，到晚上七点多，我爸我妈，你跟父母出去过，就他们得特别早到机场，
嗯、对，那肯定的。
就是
你别说出去了、
嗯、
就比如说我说爸我回去接你、
嗯、
比如说我说我大概十点左右到、
嗯、
我爸九点就已经把外衣全穿好了、
嗯、
然后坐在客厕所都上完了、
啊、
然后那一个小时就不能喝水了就坐那儿等然后我爸出门之前是绝对不会喝水的因为他就怕出去上厕所反正一直坐那儿、
嗯、
然后这然后从那比如你说十点接他从九点四十五就开始问你到哪儿了
对对对对
你到没到哎我现在到那大门口等你吧
对哎我跟你说 exactly 就是比如说啊，本来是十点钟的十点多的飞机，我跟我爸妈说八点钟出门，
嗯、
因为你想，你晚上八点钟出门肯定是不堵的，而且我们又离机场挺近的。
嗯、
结果呢，后来改成了飞机一拖再拖，最后我们准备走的时候，比如说八点钟该走了，
嗯、
发现它改成了十二点。
嗯，
我就跟我爸妈说，咱们十点钟出发就来得及、
嗯，
而且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那个航空公司确认，就是说你不用那么早来，
嗯、
就你不用提前来。结果呢我爸就说就开始担心说哎呦那能人家万一不给你托运行李怎么办你知道就各种的那个问、哦、我就说肯定没问题我已经确认过了结果呢过一会儿又改成了十一点多的飞机
我这太坑人了还要还得往前改的
不是不是从不对十二点啊不对得改成一点钟飞机一、
哦、
点钟飞机我又得十一点出门嘛然后呢我就跟我爸说那好那这样我现在呢睡一下因为那一天特别忙我特别紧张而且我就在飞机上睡不好我说咱们都睡一下十一点准时出门、
嗯、
然后呢我就开始躺下了躺下以后呢当我十一点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爸在十点钟的时候给我发一条微信说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我就说你干嘛那么早出门我爸就说担心打不到车
对因为我跟你说你让他在家等着你还不如让
他对
他
说我在家等着我也担心我说那你那么早去机场你也没事儿干、
嗯、
我爸说没事我在机场等着等于就是说在我刚躺下说要睡一下的时候我爸已经
出门了
然后呢我赶紧赶到机场结果发现我们的飞机又改成了一点多起飞
嗯，
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最后我们的飞机是几点起飞的呢我们最后飞机是将近一点四十五起飞的到杭州的时候已经三点多了然后是三点半到的杭州还是三点二十然后呢
这不重要了
然后呢下了飞机以后我说千万别是摆渡车就我特别高兴下了飞机进了廊桥、
嗯、
我当时想的太好了马上拿了行李就可以回就可以去酒店结果发现从廊桥里走外走绕了好多圈出来以后从那个屋子里面走出来以后摆渡车就跑过来了
我也
经历
过，
你经历过，就是你真的就是你心情大起大落，结果就上了摆渡车，又坐了好久好久的摆渡车才到那个取行李呢。
对，有时候你都会怀疑你自己停的是那机场，
对，
你都觉得你自己开到了别的机场。
对，然后结果等到我们到酒店的时候，已经四点半了吧？
嗯，
然后四点半的时候，天都我就有点蒙蒙亮了，
都可以去吃早点。
对，然后你办完拆信什么，到屋里已经快五点了，然后我就说赶紧睡，但那时候你根本就睡不着。然后呢，这就是我那个那天坐飞机的经历。所以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第一，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去包邮期，或者整个夏天能坐高铁，尽量坐高铁。
对，没错。
第二，就是你能坐早上的航班，尽量坐早上的航班，因为你第一班你再怎么晚，它也晚不到哪去。我们那个航班之所以晚是因为前续航班每一个都晚了两个小时就是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就导致我们最后那么晚才飞然后当时我晚点的时候我就给姥姥发一微信我就说太可怕了然后姥姥说我去说我不会跑完马拉松也晚点
结果也晚点了
也晚点了然后呢我说这次我其实是带着父母一起去的杭州所以姥爷压根就不是去玩的
就是去当导游的
因为我觉得你妈还好齐老师是一个出去玩比较好伺候的人
对除了照相
对他就逮着一顿
照二一顿得照相对、
嗯、然后我爸妈呢是这样的他们俩吧平时尤其是我爸他就是不动化、
嗯、
所以他一出去特别容易累然后我爸又是很容易紧张、
嗯、
他晚上在酒店又睡不好觉 我出去之前就特别担心，我为什么不爱带我爸妈出去玩，就是为什么这次选择了杭州没去无锡和苏州，也是因为那俩地儿我不熟，杭州我非常非常的熟，我就想我必须得带他们去一个
我熟悉的地方，
对，因为他们是那种比如说不知道去哪儿，如果我让他们等了我特别怕他们累，
而且万一你带他们去那地儿不方便不好玩然后又怎么怎么样怎么办，
哎呦我跟你说别提了，这次其实虽然我很熟悉这个地儿，但是也不是特别好，是因为现在正是杭州的旅游季节，
对，人特别多，
哇塞我好久没见那么多人了，我先就是西湖什么的人都还好啊，然后
西湖人还好吗，
西湖就是他人多吧，但是你至少还能走，但是我们这次在西湖就碰到了那个跑步的人，就像你上次说的就扒了人，你知道吗，
对没错，
只能扒了人跑，但西湖至少是他平路，第二天我们去了龙井山，龙井山呢我之前没去过，老爷宫去过，结果呢第一就是我现在才知道在杭州去景点车是分单双号的，你知道这件事吗，
杭州对西湖是限行的，
西湖限行，龙井山也是限行的，
对对对，就它那周围那一片，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租了一辆车，
哦，第二天开不了，
结果前一天晚上都十点了给我们打电话问我说您租车去景区吗，我们说多么废话呀，租车不去景区，他就说哦，那我提醒您一下您租这车明天去不了景区，所以我们只好打车去龙井山，那个之堵，我们住在离西湖不远的地方，我们打车去龙井山真没多远吧，去就花了可能50多一个小时，就坐那车里咕悠咕悠咕悠，终于到了龙井山，哪儿哪儿都是人，而且你们所有人都跟我说龙井山特别好玩，
特别美，
我觉得特别没劲，可能其一是因为人太多了，就是乌泱乌泱全是人，其二就是吧，你骑车你还可以玩，但你说你自己吧，
走路是
走路就没啥好玩的那种的，然后路也，
哎，你们去藏龙酒铺了吗，是叫藏龙酒铺，
没去，但是我们去了一个就是茶馆，就是，
茶馆是，我就说那个里头走到里头有一个叫藏龙酒铺，特别漂亮那景区，
我告诉你啊，我们还没走呢，走了大概我们下了那个出租车，首先我们没让他停到门口，因为太堵了，就那个是紫红色的线，所以我们就提前下来了，走了大概10分钟吧，我爸就说他走不动了，于是呢我们就找了一地儿把他放在那儿，就带着我妈说往那山上走一走，结果我妈走了大概也就300级台阶吧，就膝盖就不舒服，然后就下来都有点下不来了，你能理解带着俩人去爬山，然后好不容易给折腾下来以后，我爸就是那种觉得特别累，然后确实是人又很多，那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又打了一辆车，直接开到了一个我在网上查的一茶馆，就在里面就坐，就在那喝茶，然后呢就喝了2个小时，然后出来以后呢就说咱打车回家吧，全是人，但我根本就打不着车，然后呢我们好不容易上了一辆车，结果那司机，我现在大家告诉一下那司机是不是在骗我们，上了那个出租车以后呢，司机说现在吧叫什么限行，说你们那个如果说现在打车回你们的酒店的话，我得给你们绕一个巨大的圈，得花1个多小时，但其实你正常打车回酒店也就半个小时，他的原话啊说，然后呢我爸就说他累了特别困，那司机就说哦我送你去茶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刚从茶馆出来，那司机就说你们得去什么政府的一个什么茶馆合作社，说那地儿第一特别舒服，第二喝茶不要钱，然后呢说你们去看看，还有点类似于博物馆什么的，结果那司机就给我们拉到了，拉到那司机就走了，结果一下来以后我就觉得我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感受，就到掉到了景区的陷阱里，就你能理解，就是一个平房门口有人在那炒茶，然后你还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让你关，就是叫什么人文的一个东西是吧，你刚把头在那看两句，那人就说别看了别看了，赶紧进屋喝茶，就生拉硬拽的把我们往里面拽，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不太对，然后呢你就看到只要来个游客，他们就那种就一大堆，就是不能叫，就叫妇女吧，他们就站在门口就是往，生往里面转，
那你肯定是他跟那个司机跟那个人一伙的嘛，
然后
还政府的什么，
就他就非说是政府的，他说是政府的，所以不要钱，而且不要怕被骗，说那都是非常经济实惠的，
你听这话肯定不能去，
对，
我，
然后我们就出来，然后就又打车，反正就是跟你恨不得跟你在那个 那个马拉松那个打车是一样的困难，就是特别难打车。我发现杭州现在那个交通，
杭州交通就是差，尤其是景西湖附近那块，
包括龙井山，就是你打一辆车大概要等20多分钟，那车才能来，
然后还特别特别堵。
对，然后你上了车以后就觉得那个就是那个道路之堵简直都让你惊呆了。所以就是这是我这次在杭州就是玩的不太好的感觉。
哎，我能给你插一个我被骗的故事吗？我哎，我跟你说这故事，我都你要不说杭州，我都想不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同学是安吉人，就是湖州人。于是呢，我就那个暑假的时候说那个去湖州找他玩，结果我们就还在湖州住在他们家。我当时特别搞笑，我记得他妈还在家做酵素。我现在后来想的，每一个那天有人在群里说，每一个85左右的人都有一个亲戚在家做酵素，我就想着觉得特别对。然后他妈还在家酿酒，反正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说，因为他作为一个湖州人，他也没有去过安吉。安吉有著名的当时是拍卧虎藏龙的那个地儿，还有什么反正就湖，反正就是白茶嘛，就说去玩。结果呢，我们俩当时因为穷学生还坐的旅游大巴。首先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同学自诩是当地人，于是你知道旅游大巴的线路就是从哪儿到哪儿，他坐在那儿之后非得说司机开错了，说司机你这个口应该直走，你不该右转。我说你别跟人家说，人家开旅游大巴的怎么可能走错。然后结果下了车之后呢，那个到那个景点也是一个什么带瀑布的，我不记得，就当地一个著名的景点，我们就说去这儿。结果呢我就问价说，然后这个人大家都比如说40，这40那个35那个45什么的，突然有一个车说20就走。于是我们俩二话不说就上那车了。
我在这儿插一句，我爸说过一句话，就是一般在不管在哪儿买东西啊，就是你要去比价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选择就是
中等的，
中等偏高的那一
点。对，没错。
说一个东西只要便宜的离谱，那一定是有
问题，一定是有问题。然后上车之后，我开始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们这车开这么慢，别的车都嗖嗖的过去。
你们结果是不是汽车是吗？
不是汽车，对，你知道有一种车是仨轱辘的。你知道吗？
你真的上了那个？
我真的上了。
你上车之前没看见
他？我没看见，因为他们都是站在车的后边叫卖，车在后面都是俩轱辘。
那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说我这
是
四轮车。
但是我没有觉得这个车跟旁边的汽车有什么异样，我都没有看那个车，我光问价了。然后上了车之后，发现那是一个就有点像类似于三个轱辘那车叫什么车呀？就你知道那种特小的车。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坐上那个车，结果呢，同样的那司机师傅跟我们说：“你啊，别去你们要去那景点，那景点都是骗人的，说人特别特别多，
对，
门票特别。”
特别
贵，
哎，
特别
对，
而且
我那司机也说，我当时让他去一个网红的茶馆，他说你别去那网红，都是骗人的。
对，然后
我
说
你
这个
当地人去，
说我给你讲，我给你推荐一当地人的景点，这个景点跟那个景点长得一模一样，并且呢没有人，你进去随便的拍照，然后怎么怎么好玩，怎么怎么好玩，年少无知的我。就去了，结果到那景点门口卖票那大爷我至今难忘，就穿着一个老头衫，穿一拖鞋在那抠脚那种，根本那个地儿连卖票的亭子都没有，然后你花了一点都不便宜，什么50-60块钱一个人进去，发现那景点三步就走完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山寨的，完全山寨的那个村民开的景点，然后出来之后发现门口还是他。就是你在回程还是他
还
得
打下
去，还得打他的车，然后他还给你推荐一饭馆，幸亏我们没去，反正就是这是我小时候被骗的。
哎，真的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互联网这么发达，就是你在互联网上找那种评分特高的，他就算不会最好，因为大家都说那个什么旅游景点他会找水军去刷呀，什么这种网红景点，就算他都不会特别好，他一定不会太差。
对，
千万不要让什么就是去司机给你拉那种什么当地人去的地儿，就我这次去那个简直了，就是
你在这儿待了吗？
没待，而且那个人就把我往里面拉嘛，然后我就把，但是还好就张涵人高马大在那，就说我们不去这儿，然后就我们就走了，
然后又打半天车，
又打半天车，因为我发现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在龙井山骑车的？那个交通之差，就是那个
哦，我这样，你
怎么
去的那条路是只能走，就是一个大上坡那种地儿，对吧？
就反正公路嘛，就全是车。
哦，我们去的线路没有走的，
嗯，
你知道龙井山其实是很多，
嗯，
就是它那是一片，
嗯，我知道。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线路绕开了那个，就是人特别多，
嗯，
就是我知道你说那就两边都是茶馆，
对，
然后外面都是卖人卖茶的，然后从那里面还能上一个很高的台阶，是那边吧？
对，
我们没走那边。
OK， 因为我就觉得就整个那个交通就是让你头疼，就是你走吧，我怕我爸累，
嗯，
然后呢，而且就是你能理解我爸，就是他说。他会说，我说那个咱们现在是在这待还是打车回酒店，然后呢我爸就说随便，
就是你爸已经很
我
跟你说我
都行听你的，就都行听你的，
我不能听这个话。
然后呢我就说那打车，结果我们就打了一辆车，发现确实要大概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酒店，然后呢一路全是红的。于是呢那个我就说那这样吧，咱们在这儿先溜达溜达，等一会儿交通好一点咱们再打车。我爸说行。于是呢我们就说那咱们就先往里走吧。
你知道你现在说到这儿的时候，
嗯，
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我如果我带父母出去玩，
嗯，
我就不能允许这个旅行有一点差错。如果他是跟我说随便都行，
嗯，
然后说都行的时候明显已经很累了。
我爸说听你的。
我觉得我能哭了。
对，我爸就说听你的。然后呢，而且你知道吗，我爸跟如果我爸跟我妈在同一个频道上，这件事就很好操作。比如说他们俩都累，已经在茶馆坐了很久了，我爸说他想睡觉他说茶馆坐着没法睡觉。因为我说咱们我完全 OK， 就我本来也不是来玩的，咱就找茶馆坐坐一天都行。但我爸他想躺着，问题是我妈想逛，
你爸想躺着。
对，
有什么地儿既能逛又能躺着。
对，于是呢后来就说，我就说那咱们也没法现在打车回家，咱们就在龙井山底，然后就当时已经到了那个叫什么那个灵隐寺那底下了。说我妈其实想去
灵隐
寺，我爸就觉得不想去。然后呢我觉得人特别多，我就说那就咱别去，咱在底下转转，就一个折中的方法。
我的天哪，我现在觉得你好难。
然后我妈就开始，哦，我妈就开始照相。你也知道我妈跟你妈就开始就也不知道照什么，就开始在那拿手机在各种照。然后呢我和张张在前面走，我妈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照相，我爸就像一个游魂，
像一个我跑无锡马拉松一样，
就是，他就那种两个手放在腿两边就跟着你们走，但是又不跟
你们
很近。
老爷现在低着头跟僵尸，
就真的跟着，他就离你们稍微有点距离，就是他是这样，他边上是一个类似于小池塘，然后呢他不有栏杆嘛，然后里面有很多鱼，我妈就趴在那栏杆上就照鱼，然后呢我和张涵就倚着那个栏杆，我爸呢他根本不接近这一片池塘，他在那个
径直，
他一直就是在马路半中间的地方跟着我们。然后呢比如说我妈平常照相，我爸什么也不说，就在那站着
也不看
也不看你能，
我觉得你爸太难了。
就是我其实特别能理解我爸，因为他困，
他累死了，但是他又不敢说。
他其实没有，就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就是他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嗯，
其实特别能理解，有时候咱们干一件事干一件会突然也特别困。
嗯，
他主要是困，因为他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然后呢，我看着他，我特痛苦，因为我觉得我爸眼都要睁不开了，你知道吗？就你知道你特别困的时候，你的状态，即使你说没事没事，你们玩，但他的脸已经搭到脚面了，你能理解吗？
嗯，能理解。
我就说不行不行，咱赶紧打车。然后呢，我们就，
哎，你们俩就不能劈开了吗？就是比如或者你们俩陪你妈逛，让你爸自己带车。
已经张涵陪我爸就是在茶馆坐了很久了，不是现在就是。就是打车的问题，就是你打不着，打着了要堵很久，
嗯，
你知道吗？结果就是因为我爸那个状态，我才打了那辆假的出，也不是假的出租，
哦，
就把我们，
哦，
所以你知道我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吗？好不容易上了车，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你在车上睡会儿。结果司机说不行，我送不到你们，说什么现在限行。然后说然后呢我爸就说他困，然后司机把我们扔到那茶馆。我本来想那行，那就是什么不管那茶叶要不要钱，因为你也知道我带我爸我妈出去玩是完全不要考虑钱的，怎么贵怎么来，怎么贵怎么来，只要舒服就行。但是呢问题是那茶馆吧它又是一骗人的，所以呢我又不想进去。
对，而且你爸进去一定会跟他们急的，我可知道你爸
对
是最受不了，
我爸是最爱跟人急的。于是呢我们就，那你说怎么办，你能理解那条路上就全是车。
我想知道后来呢。
然后从那个院里出来以后，我真的我当时就特别紧张。然后呢而且那司机就是我觉得他在骗我，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你们呀在这坐到四点半再打车，他说因为四点半以后限行就放开了。于是我们就听信了他的话， 就是他说四点半以后就放开了，当时是三点半，还有一个小时。然后我想这一个小时，我当时就想的是我也没法打车，我也回不了家，我爸找不着地方睡觉，可怎么办？然后呢，我就说那咱们就去，我查了一家就是很大那种网红的茶舍，就离那地儿不远，就那司机一开始经过说让我们别进去了，我说咱去那儿。结果呢，到那门口发现人家周末人家下午不开，
得
就是人家只开餐不开茶，但开餐呢是四点半才开，所以呢我们四个人就沿着马路就走，你能理解？
漫无目的，
漫无目的，而且主要是你那个玩那个龙井山，你走进茶田，对不对？但是呢，走进茶田又得爬山，他们俩又爬不了，就只能沿着公路走，公路上全是车。然后呢，当时呢，我就看。当时有两个，当时已经快可能是三点五十左右，我一说还有四十分钟才能打车，我就看说往上走它有一个景点，我就说要不然咱们就去那景点。然后张涵这时候跟我产生了歧义，他说你别让他们往上走，往上走是上坡，说就往下走，但往下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爸就说随便随便，然后那一
说漫无目的的才能理解，在那个柏油马路上走，也不知道要走去哪，也不知道旁边就是有的是插天，反正没什么好玩的。
还好这时候张涵就是说这样我打一车试试，于是他就叫又叫了一辆专车。然后呢那个司机就说，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能回家吗？司机说为什么不能回家？然后就说我们就说因为那个不是有限行什么的吗？司机说你看导航能走吗？张涵说能走，他说那导航能走就能走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之前那司机是不是在欺骗我们，就为了把我们骗到那茶馆。结果但你知道那个龙井山特别堵，所以我们每次打到那个车等到车来要来15分钟，那15分钟我们就只能在原地站着，但那又不是一个景点，就在马路边上，在马路边上站了15分钟。
我怎么觉得你们那么惨呢？
所以你知道我当时就觉得如果再有一个选择，就是大家不要在人那么多的时候去这种景点，真的是人太，而且又是一个周末。
对对
对，
是的是的。
嗯，然后呢我先说一下这，然后我接着说一下这次吃的，吃的是真的还不错。我第一天当时到的那天中午，我带我爸我妈去吃，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叫什么，我强烈推荐，那是一个在淘在那个点评上排名非常，你吃过这家吗？叫复兴面王。
哦，吃过吃过吃过，就是吃各种拌川，
对，
腰花拌川，
好像是当地最有名的一家店。
嗯，
然后但这家店真的得等排队排特久。你没排队是吗？那次
排了，
我们排
了两桌，
我们那次排了50多分钟，将近一个小时。
我跟你说就是不能周末的时候，
我们是中午去的。
嗯，
你不能饭点去，但你知道吗，你带着父母出去吃饭，你不就比如说我跟张涵出去吃饭，就是饿了就忍着，就忍一会儿就吃了。但我就特别想，一个是啊，我觉得我带我爸妈，我就希望能带他们去吃遍这些好吃的。
嗯，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我就特别怕他们到点不吃饭，然后他们身体不舒服。
嗯，
于是呢我们就在大中午12点的时候到了这复兴面王。我当时其实给大家拍了 story，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没发，网不好，等我再想发上 story
没
了。
嗯，
对，然后那个队之长，然后呢我就问我说，那咱们在这儿等啊还是去一个餐厅？
嗯，
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你其实去哪个餐厅
都
得
排队。
然后他们说在那儿等吧，结果等了快一个小时才吃上，但是我的感觉是值得等。
嗯，
他那个我跟大家说的这复兴面王，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江浙那边就很流行吃这种带浇头的这个，
嗯，
这种面，
其实主要是杭州就吃这种把面叫川的。
嗯，
然后什么尤其是这些
虾包扇什么的，
对，这就是杭州的。
嗯，然后呢我们点了那个虾包扇，我先跟大家说这面可挺贵的。
嗯，多少钱？
虾包扇是68块钱一碗。
哦，
可不便宜。我在里面加了，
但是里边有虾有扇。
嗯，
你还想咋着？
对，然后呢我先咽口水了。然后他
我也有点饿了。
他们家那个茄汁拌川里面加那个加肝，然后再加腰花。
嗯，
他们那腰花特别特别的嫩，
特别好吃，
肝也特别的嫩。然后还点了，我爸还点什么大肠的那个片儿穿，就是那种汤面。 哎呦，那个真香！我
跟你说，是的，是的，是的。
哎，我今天给大家录个 story， 还录我怎么吃，巨香又没了。
其实除了复兴面王，他们有很多有一些连锁的当地的都不错，
嗯，
就是没有排队这么多的。
嗯，对，那天真的是排队等很久，
嗯，
但是我发现确实是很多当地人在等，而且所有人就都觉得等是
值
得
的，
没有一个人我看觉得是不好吃的。然后出来以后还碰了一五仁儿，
哦，
而且我就。这是我这一路上可能唯一一次碰见五人，然后呢他就是看见了张学友，然后认出了我。后来那五人走了以后，我爸跟我说，因为那五人我们出来吃完碰见那五人，那五人在排队，那队特别特别长嘛。然后呢我爸就说，你们粉丝都是吃货是吧，
都排这么长的。
对，
我以为你爸说的是说那个就让他坐咱们那桌，然后就
不
用
插
队了。
不能插队，
是的，你们要是吃的时候他认出来就可以过来一起吃了。
对，可以过来一起吃。反正呢这个是我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我跟你说，我前面的时候没有吃特别难受，我当天晚上去吃了一个会席的素食。
哦，你稍等一下啊。哎，可以了，
嗯，
行，我接一电话。
对，然后当天晚上吃了一个会席的素食，
嗯，
那个是真的是特别精致，然后它好像是不到500块钱，它有更贵的，
嗯，
但是当天晚上没货了，反正它那种一道一道的，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吃素食做的，不是把素食做成肉。我之前吃了很多素食，它是把那个，
对，非要把豆腐，然后又炸又弄成肉味，
对，它是把素食都。做成什么什么香肠啊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大部分素食都这样的。然后这个素食是完全没有任何一道菜是变成肉，它完全就是，
哦，该是什么就是，
对，该是什么，而且精选都是当地最新鲜的食材，那个确实是好吃的。
嗯，
然后呢我爸我妈都吃得非常高兴。我就跟你们说那个量之少啊，就是我当时我觉得我还没开胃呢，人家上来说这是最后一道菜，你
这，哎，这不是我去那个日本去京都吃那怀石料理，
嗯，
就是我看那菜单齁老长的，我觉得怎么着也能吃饱。
对，
结果我跟你说上来之后，我要不拿放大镜我都看不清那什么菜。
我点的时候人家说您放心肯定能吃饱，然后因为张涵就说了句说又吃素，他说能吃饱，
嗯，
说您肯定能吃饱，说我们这个特别多道，结果真的就是就像你说的，倒不至于拿放大镜吧，但每个东西上来都是一口，而且吧我呢就是觉得这东西可能不够吃，我还慢慢的品，张涵是每个东西
就一口，
而且人家吧都是上来还会给你介绍这个食材，
嗯，
说我们这是用什么什么怎么，
然后还没等人介绍完
还没人家说，没有人家还没说呢，就那盘子，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撤走一个团子，干那盘子刚放在那儿，张涵就会跟人说，哎，别走，然后拿，
哎，你这跟我吃怀石是一样的。我跟你说人家那个日本服务员还跟你那个点，他每次还帮你拿那个什么小刀把桌子上那细就是什么渣儿刮一刮，再把餐巾纸给你摆一摆，这时候然后他就可以直接把那盘子收走了，因为我们早就吃完了，真的就是一口，你说你别走，来把人收走，
就真的人放在那儿，人前刚一转身，然后哎，帮我把盘子拿出去，哎，张涵是把那个盘子的真的恨不得酱都给舔，就每一个渣儿，
给孩子饿
的，我吃的，你知道吗？他有一道菜，它里面呢就是散落了几个黑点儿，大概我想想，我绝对不超20个黑点儿。后来他就介绍完说这个，说您看，说这个是我们这边特别有名的一个。什么姜米，说我们是把这米给烤了，首先要跟他那米粒儿是烤的，第二就是那一个大盘子里它有大概20个散落的米粒儿，就是他都不说我这是摆盘的装饰啊，人家就是这道菜里
这道菜就20个米粒儿，
对，可能还我忘了还带一个什么，
那不就是炒米吗？我们作为安徽老乡，我们小时候都是拿勺吃的，
对，不是就炒米，我能理解炒米，你这米饭好，
你把米炒米给我来一碗行不行，
对，
啊，你给我来20粒，
而且它真的是我一点不夸张，它那20粒都不是搓成一堆，它是散落在那盘子，
那你看我咋吃，
对，
你是怎么吃的
我就一开始拿筷子夹，反正给我夹不起来，因为我本来筷子
夹在掉腿上了，
对，就你根本就夹不起来，后来我就说你们怎么吃的，然后我爸就给我演示，就他旁边有一个罗曼尼，然后我爸拿那筷子挑一点罗曼尼，拿罗曼尼再蘸，嗯，
你爸好聪明，
去蘸那些米，最后我还剩一粒米，张翰就说你怎么不把你菜吃完了，
你都应该拿起盘子舔，一溜一溜的舔，
然后呢你知道就是 在他上大概他一共是九道菜，
才九道菜，
对，
有一道是20个米粒，我就知道其他的也不太多。
对，然后在他上第六道的时候，当我知道已经到第六道，你知道为什么？就一开始吧，我们就在那猜，就那服务员一出去，因为他是包间嘛，我们就猜。我妈就说这个菜吧，一开始那前两道肯定不算在这九道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就说
你妈会有觉得前面是送的，
对，
开胃的，
对，就是开胃的。
可能因为它少到了，你妈觉得它不能算一道菜。
就是那开胃那两道，我妈就觉得那不算，
嗯、
尤其是一开始、
嗯、
第一道菜是一果盘儿
啊、
哦，里面是这样的，里面有一片哈密瓜、一片菠萝和一个草莓，哎，不，一个西红柿。
你们这不是日式料理吗？
不是，但他是按照那种会席来做的，
哦哦哦，然后把人家做最后一道菜变成了第一道菜。
对，然后呢，人家就说你先吃红的，就是他说
有嘛，
那这我才先吃红的，再吃黄的，再吃绿的
啊，
因为他是为了那个酸度一个上升。张涵就是拿个叉子
唰唰唰唰三个一口
就全吃了。然后呢，等到第六道菜的时候，我发现我就问了你，我说这是第几道菜，他说第六道，我说前面两道都算是吗？他说对啊，我们从第一道菜就开始算。我这时候拿出手机
开始大众点评，
我就开始点小龙虾。然后呢，人家就说手，我承认我当时觉得我不太尊重，因为这是一家素食馆，我还跟人说呢，我说不好意思，我说我现在能下单点一小龙虾，我说我不送到你们店，我送到酒店。
不是，你为什么要跟人家说呀？
因为那个 waiter 他会一直在你旁边给你讲，但我当时已经饿
了。啊，他不出去，
他就是讲完了以后才出去，但他因为在你们时间比较长，
他讲的时候你接电话点小龙虾来。
对，他讲的时候我都已经打开大众点评，然后打开了小龙虾那个页面，我才意识到他还没有走、
哦、
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就说我点一下。然后那人就说您别点，后面一定能吃饱的，说我们后面还有米饭呢、
嗯、
还有主食呢。然后我就说那好，结果第八道是一米饭，那个碗我跟你说就比我的手还小，你能想象吗？里面就那碗米饭，如果用拿勺吃的话，就是两口。
这不就我在上海吃那日料，人家给我上那个米饭就这么大点。
对，然后呢？但是他跟我说，他说米饭能无限续杯，
不是光吃米饭。
他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看你这样能吃饱了吧，我米饭能无限续杯。
他吃饱是说光吃白米饭吃饱的是吗？
人家米饭是用什么什么蘑菇什么蒸粉，但不管怎么说，我第一就是我想我也不好意思、啊、就是那么小一米饭，我就想你要真想靠着米饭给我喂饱了，我得续十次了，你知道吗？就这才十次才几勺啊。然后呢，我就还是在吃完了以后立刻下单买了小龙虾。
你这就跟我在京都吃怀石啊，你知道吗？那主菜主要我也看不懂、
嗯、
你明白吗？我大概他那英文翻译、
嗯、
莫名其妙、
嗯、
我当时想的那主菜他怎么着他也是一扩大的东西吧，结果上来是一片肉加一片茄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愤怒的拿起手机，然后这时候开始问那服务员：“你们旁边这711几点下班啊？”我没有你这么高级，因为当时我们住那酒店前不着村、
嗯、
后不着店，在蓝山、
嗯，
然后呢旁边只有便利店。于是我们晚上回家，一人怒吃了两个开飞乐，然后再吃饱的，
就真的就是。我就在想你麻呢，你知道吗？还好，我当时想还好，我中午用面把大家都给喂饱了。
哦，中午吃的是那个
拌川，而且下午我跟你说，就在我们去那个吃饭之前，因为有点累，我定是7:30的，我们还到了那个 Costa 那个咖啡、
嗯，
我还吃了提拉米苏，就我还点了咖啡，
嗯、
点了蛋糕，这还好，这有这个，
得亏，要不然我觉得你还跟服务员急了。
然后你知道吗？在最后我们买单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我就跟张涵说，我说那小龙虾一会儿就到了、
嗯、
那个服务员就特别不可思议的看着我说，您真的没吃饱啊？我就跟服务员说，我说你知道吗，我真的，我说我吃了二分饱都夸张，我靠你你知道就他那九个菜，因为你知道就是我就跟我妈说，你看我平时吃那猪食，这九个菜合在一起就是我一勺的量。我跟你说，我这麻呢。
你跟那小姑娘说，你们下次啊，在就是你这九道菜就一次性上来，我告诉你我要几份儿，好不好？
真的，我就是你知道那个。让我感觉就是我去吃了一个韩式烧烤，就只给我上了那前面那免费的
小菜，
对，他们肉都没给我上。 然后我跟你说，我爸是这样的，我爸在这次去杭州吃小龙虾之前，他没有吃过好吃的小龙虾
哦，
就他只在北京、
吃过那不太新鲜不太
大的，而且特别小的小龙虾。我只带过我爸吃过一次小龙虾，然后我爸对小龙虾印象就不好，我爸就说他不爱吃小龙虾。然后呢，结果我当时订了小龙虾，我爸说我不吃，我爸说我肯定不吃。然后呢，
你爸怎么跟你一模一样？
不是，因为他不爱吃小龙虾。然后呢，他就觉得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吃的？结果呢，就回到酒店，然后呢，过一会儿我就听见敲门，然后打开门看，我爸就像一个老鼠一样，你能理解我爸驼着背在门口，就是我打开那个门，然后而且当时还挂着那锁，因为我不知道外面是谁、然后我爸就那样子，
把脸挤在门缝里，
抠抠缩缩的，就他说了这么一句，他说：“你刚才订的小龙虾有我的。”
哎，我跟雨，我觉得你爸跟你一模一样，你也经常干这种事情。
我就说你不是不吃吗？我爸说我尝尝。然后呢，小龙虾到了，我爸呢就说我就吃俩、但是你知道杭州小龙虾，我订的是我最爱吃的那个冰镇酒酿。你吃过冰镇酒酿、
吃过？
这个口味好像这两年新兴的，就是、
好多口味都是特别奇葩。对，
我都是前两年，我记得我去什么武汉、去南京吃的时候，那时候都只有清蒸的，没有这个酒酿的。然后我爸就到我们屋，然后呢，本来我订的是正好我和张涵的量，你知道吗？可能都不太够。结果我爸一吃了得有小一半，你知道吗？然后张涵吃俩，张涵不好意思了，因为张涵看出来不够吃了，你知道吗？于是呢，就是我爸在那稀里糊涂吃，我在稀里糊涂吃，然后吃完了小龙虾，但是我那天晚上还是饿着睡的。
那我问你，你都饿着睡的，张涵呢？
张
连小龙虾都没吃上。
我告诉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张涵特别早就被饿醒了，
然后就下楼吃早饭。
而且你能理解，就是张涵晚上是这样的，他说赶紧睡赶紧睡，睡着就不饿了，睡着就不饿了。
你真惨。
然后第二天一睁
眼，你们就没带点吃的去吗？
我这次还真的是我只带了两个、
这不像你啊，你应该半书包都是吃的呀。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次我想我带着我爸妈一定是三餐都会按时吃。我之前自己出去玩，我们会带吃的，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经常，比如我就晚午饭就省了，你知道吗？我想我带着爸妈一定得三餐都得吃好，
结果栽在了素食身上，
栽在一个会席身上。然后第二天
你们就去千岛湖了？
不，第二天我们就学聪明了。当因为前一天晚上我爸尝到了小龙虾的甜头，所以当我第二天 propose 大家去吃小龙虾的时候，我爸就欣然同意了。我那家叫什么，我之前发在了那个跑步群里面，我就跟大家说那家小龙虾特别好，就杭州有几个很有名的小龙虾，
杭州小龙虾不错，而且杭州的夜宵好多都是小龙虾，
对，
就有条街上全是小龙虾，
比如说像什么老城区小龙虾、各种，但它都是那个叫什么呀，叫连锁店，然后有那么一家、我忘了叫什么了，我到时候要想起来的话我给大家发在那个叫时不时货、它就这么一家店，然后你看到它是一个
西湖大道
评价很高的，并且它在所有的小龙虾里面它的人均确实是高，它221一个人，
门槛不高，我觉得吃小龙虾巨贵，
对，
真的特别贵。
你看其他的小龙虾的人均是100出头，
大家不能相信。
对，然后呢我就带他们去吃了这个小龙虾。我给大家讲啊，那天呢是这样的，我们中午没吃饭，这天就在龙井那天、因为我们一直在喝茶，茶又配有很多茶点，我又去那个知味观买了好多蛋黄酥。
知味观不好吃、
不是知味观，宋朝胡记，南宋胡记，
没听说过。
哟，我忘给你带，我给你买的绿豆糕了。
哦，还真是
南宋胡记、
啊，
南宋胡记的那个各种酥，什么白娘子酥什么的。反正 anyway 就是我们其实中午没正经吃饭，因为当时都觉得不饿，早上起来又吃了早饭，但是到晚上还是突然一下就饿了。我们一开始，张涵去送车，然后我们三个先点，就已经点了满满一桌子。那家店是排队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是不到五点就到了，
所以不用排，
所以我们是最后一桌不排队的。然后就后面就开始排起了长长的队、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点。就那天啊，他是扫码加菜，后来我在买单的时候，张涵看了一眼说咱们加了十次菜，第一我们加了十次菜。第二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吃，我妈特别不能吃，我妈肠胃跟我妈特别不能吃，就是我张涵和我爸，等于就算三个人吧，三个人我们吃了1680块钱的小龙虾。我跟你说，
我们仨
真 巨能吃，而且张涵一边吃一边说小龙虾不是饭，小龙虾不是饭，就他觉得小龙虾都
不是。而且张涵这回可得人了，因为昨天晚上你可不要忘了，他可是坐在那儿看着你们俩。
对，而且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我有了前一天晚上没吃饱的精力，你知道就被
我今天绝对不能再饿着，
今天必须得吃饱。于是呢我就说可劲儿点，然后我们就那个菜单上的菜本来就不多，我首先就基本每样都点了，中间不停的加不停的加，还加了什么牛蛙各种东西。然后因为我们加菜次数过多，我们吃的时间也比较长，导致了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后面等桌的人，你们能理解，
一直在看你们，
就是我们那桌本来就比较靠外，大家觉得我们桌子上都吃的差不多了，觉得小龙虾都已经空了，就觉得我们可能是要站起来走了。结果这个时候突然又端上来一盆小龙虾，然后
感觉你们从没来过，刚坐下。
对，然后大家开始，然后在那吃吃吃，然后吃差不多了，然后过一会儿就不停的有服务员过来收盘子嘛，然后就
又觉得你们
要又这么快走，这又多上一盆牛蛙，而且这牛蛙就不是我们一开始点，是我们吃着吃着，张涵就说，哎不够吧，再加一个，再加一个，所以就不停的、
哎、加十次菜，我们可想，
他不是一气儿上。
我觉得如果是在排在你们后面的那个第一波或者第二波人、
嗯、
人家走的时候，你们还在吃。
是。我们吃旁边那桌吃完了两桌，我们还没吃完，我就看，然后所以你能理解那个排队，而他那个排队很多人是在屋子里面等的，我就看他们就坐在那个板凳上，
对你们支持。
对，而且一开始我听到旁边人说那桌快吃完了，那桌快吃完了，说咱们就等，马上就到咱们了。结果突然摆上一盘小龙虾，然后这两桌人都已经去吃了，你知道吗？都已经，然后后来又从外面进来的人说这桌快吃完之后又端上来了牛蛙，然后就。但我跟你说大家太好吃了，而且他们家那个臭豆腐巨大一盘臭豆腐，我臭豆腐都吃了两盘，我点了两次臭豆腐，那个叫好吃。然后最后全部都吃完了以后，但他们家没有什么甜品，这时候我就从书包里面拿出了我今天下午在那个龙井买的那个点心，就是那个纸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就开始吃。
人家说你们真的是够了，这回真的没有加菜的时候你又开始自带食品还在人家那儿吃，你们要不要脸、啊、
我就开始吃那个点，吃那个蛋黄酥和那个什么那样吗白娘子酥，然后还吃绿豆冰糕，你知道吗？就摊一桌子就开始吃。
我觉得要我就要拿东西拽你了。
然后我爸坐在对面，就是我爸说，我爸真的很严肃说，行了，你别吃了，你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行不行？
因为你跟他说现在为时已晚。
因为我爸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他已经感受到了别人来自别人的恶意。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知道那个小姑娘，就是我就几个服务员推推搡搡的，最后快买单的时候，然后呢就。把一个小姑娘推出来，那小姑娘就踉跄几步走到我面前说，能问一下您是哪儿来的吗？我说北京。那个她说北京专门来吃的是吗？我说啊，我说特别好吃。然后她就那个小姑娘特高兴，然后回去我就听着她那个后面那几人说，看北京来多能吃，你看看
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北京的姑娘丢脸。
我觉得我给北京姑娘争脸了。然后那天后来我不就是当天晚上去千岛湖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在群里面跟大家说了、
嗯、
说实话那两天一开始我没敢在群里说话、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去考背靠背马拉松，大家都在群里，
你是去吃背靠背的，
对，大家都在群里就各种的叫什么 YYDS 就是永远的神，奉你为永远的神。
对对对对，没错。
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在这时候在里面就
发一个臭豆腐，
对，
说哎呦这玩意儿贼香。
对，但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你知道当时我坐在车上什么感觉？哦，对，我跟你说，不是我们吃完那个，后来不说说不行，吃太撑了，说必须得出去走走，然后再去千岛湖，我们就来到了西湖边上。然后呢，我又给我们四人一人买一巨大无比的冰激凌蛋卷儿。然后呢我妈吃了一口说不舒服，所以我又吃俩蛋卷儿，冰激凌蛋卷，一个巧克力的，一个那个抹茶。
我现在觉得真的你还能，你的胃能坚持到你的一，
然后
真的是不容易。
然后我坐在那个车里的时候，你知道我有种，哎呦我马上就讲完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这时候如果戴一口罩，我打嗝都把自己给熏死，因为我浑身上下就每一个毛孔里都散发着海鲜的味道。
你可跟我上次喝多了一样。
对，就
是。但是你难道只吃那冰镇的吗？你没有吃什么食材？
没有吃的呀。
哦，
但是
我还说因为光吃那冰鲜的，它其实不会有太大味儿的。
不，就什么都吃了，你知道吗？就还吃牛蛙卷，还有你知道主要然后还点海鲜
饭，是用那个十三香那种
料。牛蛙是炸的，就是为什么？其实我只吃了一块，
哦、
而且牛蛙。巨辣但炸巨香，能理解吗？
哦，我肯定很爱吃，
对，
但我吃完肯定
很难受。 然后呢还吃了什么鸡爪子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海鲜混合着臭豆腐，你知道那个臭豆腐吧我爸吃了一口，我爸在长沙上的大学，他的评价是这个臭豆腐好，因为它是真臭，能它不是假臭、
嗯、
就是我在吃上，我又吃完冰激凌打一嗝，然后那个有一点那个冰激凌就反到了嘴里，
臭豆腐味的冰激凌，
就是我真的我戴口罩我就把自己熏死，我跟你说。对，然后这个就是我在杭州吃了几顿特别好的，
我听完之后现在真的是无比的饥饿。
对，所以我的胃为什么这次就是承受不了了呢？然后我接着给大家讲，我们到千岛湖，我在千岛湖其实就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骑车。
嗯，
然后呢故事是这样的，大家去翻我们前面几期的音频，当时我去千岛湖之前姥姥给我一建议，他说你们可以去骑车，因为千岛湖是骑车圣地、
嗯、
他去年还在千岛湖骑了一个一整圈的一个
对环千赛，
环千赛，那你再说一遍那多少公里？
140。
哦，那对不起，那我记错了，对不起啊、嗯、是这样的，我们前一天晚上开车，我主要吧当时我的状态是什么呢，我吃那么多东西、
嗯、
我特难受，我恨不得现在就
去骑车，现在就去骑车骑到千岛湖。
对，
有一个比赛就是从杭州骑到千岛湖，
所以在去的路上我就跟张涵说，我就说这样，我说明天咱俩能不能环湖一周。
嗯，
然后张涵就说哎，你别闹了，因为但是我们当时本来就想的是到千岛湖我爸我妈就自己就可以玩了嘛、
嗯、我们俩终于可以，
我们俩终于可以自己玩一下，
动动动，
对，然后呢我就跟张涵说，我说张薇雅说了，我的原话啊，千岛湖还不到120公里呢，而且全是大平道，特别好骑。然后呢，
这是我说的，除了距离不太对，但是也没差多少。
对，而且我当时就说，你看咱们在大理，
嗯，
那个128公里还是130公里，我忘了，那都骑了，
嗯、
而且我说那我还摔了，
对，
然后呢还特别热，我说所以咱明天一定能骑。然后张涵就表现的不是特别的。
愿意，
对，我就急了，就你能理解，我就不高兴了，我是真的不高兴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不热心，我说你真是好负能量什么之类的。其实我确实做的挺不对，就是张涵特别累，因为他等于是一直在出差，他就直接
人家是来度假的，不是来陪你发疯的。
对，然后他是那种无缝的连着那个工作、
哎、
非常非常的忙、
哦、我现在觉得张学友好惨、啊、
而他特别惨，就是那天虽然我和我爸我妈我们是特别晚才到了杭州，不是4点多嘛，但我跟你说张涵是真不错，就是首先张涵帮我们叫好了车，然后我们4点钟才上的那个车嘛，我就以为他在酒店睡觉呢，但他其实给自己上了一个3点半的闹钟，就是他3点半就起来，因为
他
叫、
哦、他不给你们一起早，
他不是，他是从别的城市去的、
哦、
杭州嘛，他是在一直在出差，然后他就看那个他叫了车，他就看那车的那个轨迹，快到了以后他就下来去接我们，帮我爸妈办的入住、
啊、还真不错，
对，
真不错，
他确实不错。而且张涵就是每一次陪我爸妈出去玩，我觉得张涵的付出远远比我要大，这点必须要给他奖励、
嗯、
鼓励啊，他特别特别好，然后就是什么活都不让我爸妈干，然后什么事都一定要抢着付钱。
说实话、
嗯、
我跟你爸妈去我也会这样，因为你爸妈能干什么活你告诉我，让你爸吐背着大箱子
也是，但 anyway 所以江涵他其实挺累的、
嗯、
他状态本身就不好，
人家到千岛湖就想哎呀我可算就我歇一天，
对，而他这一阵子一直都挺忙的，但是我就让他陪我去骑车，而且因为我不高兴了他就答应了，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呢，首先我们就是
租车，
对，我而且我们起的有点晚，就是如果说本来我计划是我就前天晚上跟张涵说咱8点半起床，9点多就能租上车就开始骑、
嗯、这个我觉得都晚了，
结果我是9点多才起的，我们10点多才租上车、
嗯、哎你们在哪儿租的，我觉得你们租那车不错，
对，我在这儿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发现千岛湖
你是住洲际了吗？
哦，没有，我们住在了喜来登，就是因为、
啊、喜来登不就我上次住的吗？
啊，你上次住的喜来登是吗？
对，也能看见湖，
对，
但是是在比较方便的地方。
对，我们这次就想、
嗯、
因为如果住洲际我爸妈出来可能不太容易。
环千赛的起点就在那个喜来登
旁边
那公园，
对
对
对,
对，
我也从那儿出发的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我发现千岛湖的租车比大理好很多，可能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骑行圣地。
对，因为千岛湖是所有骑车的人肯定要去打卡的地儿、
嗯、
所以就跟青海湖一样，青海湖旁边也都是租车的。
就是我当时那个大众点评一查，第一它就出了好多那个骑行的店、
嗯、
第二就是我在酒店我就问、
嗯、
首先酒店自己就有自行车，但它不是特别好的车、
嗯、
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酒店旁边就有，但我还是去了就是那个叫什么、
嗯、
不叫喜家德，喜家德那叫
喜家德是虾仁水饺，
喜德利，
哦、
oh, ，喜德利是一个，大家到时候去千岛湖就可以搜，它就叫喜德利。
其实那儿也应该有捷安特，
哦，是吗？但是你家我给你看啊，就叫喜得胜
哦。
你看它评分是 4.92
哦。
你看第一，你看到这就是本来骑行的东西就、
嗯、
骑行的店就比较多。第二，就这个喜得胜好像是一个连锁店，
哦、
因为张涵这两天不在厦门开会嘛，他们酒店旁边就有一个喜得胜，就 W 酒店旁边就有一个喜得胜，哎、
哦，
不是 W、
哦、
Westin。
哦。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去了这块租，然后呢。就是他那个车的选择非常非常
多，
就我本来都没有想租公路车，
我租的是山地车，
我租的是公路车。
你给我发那照片，我还看不出来是什么车吗？
我租的真的是公路车，是前面，这是不是这个，但是我租的真的是公路车。
那
你
发那
照片，你看这是不是公路车？
当然不是了，
这是公，这轱辘特别细。
可是这是大平板，你看这造型就不是公路车。
对，是这样的。我当时租的时候呢，你知道我就上去问，我说你们这最贵的自行车给我来聊聊，因为越贵越好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我觉得他那人就非常的好，老板特别专业，说我们这儿有碳的，
嗯，
有那种碳。我说碳的太好了，不跟你自行车一样吗？给你10万块钱自行车。结果老板说你们俩平时骑车吗？说不骑，他说那你别租这个，说因为那个是趴着的，
嗯，
就是呢，说你这个你肯定骑不舒服，然后呢就说让我们租的就这个，但这个真的是公路车，
嗯、好吧，好，
但它是那个铝，
叫铝合金的
、
嗯，
但是还是比山地车轻好多，
嗯、
真的轻好多。我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骑公路车，然后我这一路上，
你就告诉我这变速怎么变吧，
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拧吗？
不是拧，就是。那个、
啊、
多拨片
嗯，
所以他怎么着你还是想说他是山地车，
不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公路车，主要没事你说吧。
嗯，反正然后我们就租上它，我们就开始骑，我们骑上车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然后呢当时是这样的，我看了一眼发现我预计有错，就是我本来以为一圈是不到120公里，后来发现一圈是140公里，
对，
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就输入了那个终点中间的那个钟啊，就终点的位置、我跟大家说千岛湖它那个路修特别好，就是它
特别好，
它的那个叫什么滨海公路，反正是那个一圈是无缝连接的，它没有中间要骑那些乱七八糟的山路，不像到洱海你中间要骑一段国道，你知道吗？
哦，
它那个是能一直它有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路，你看上去很疑惑、
因为我不知道我环湖是封路的、所以我不知道那个路平时好不好骑、
它好骑，
但是要穿好几个隧道的，
对对对对对，他、你就是被你穿隧道，你被张涵诅咒了祖宗十八代，我
为什么呀？
因为隧道他妈是上坡，
那也叫坡你们好吧，
我跟你说啊，然后我们就开始骑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输入终点的时候当时发现，我是怎么发现一圈140公里的呢、我输入终点发现要70公里。我说
然后你数学特别好，一下就发现是140公里。
然后呢显示到骑到终点要5.5个小时，当时已经10点多了。张涵说咱不可能骑完一圈。但我当时其实就跟你一样，就虽然说你开始给我的建议是你骑一半，
对，我说骑点折返，就你骑到哪儿算哪儿。
对。但当时让我想骑一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那天天气早上起来天气是好的，它是那种阴天、然后可能湿度非常大，可能有一点点绵绵细雨，但是非常凉快不晒，
嗯，
就我就觉得比我那次在那个哪儿在那个洱海那期好，因为那次特别晒、第二是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半年骑动感单车，就是家里有辆 Keep 自行车，每天跟着连续剧骑，不配速就是什么5点多的配速，就是特别特别慢，真没白骑。我觉得我在骑行上面的耐力上升了好多。
嗯，因为天天你比我骑的肯定多。
那肯定没你多，因为你周末是有那种大距离的骑车。
那没有，我最近光练马拉松，我根本没有练。
我是大概我一周大概能骑3次，就是我现在连。也不去，可能也不去，不怎么去健身房走椭圆仪了。就一周大概能骑3次，每次呢骑1个到1个半小时。就像我说的，看了两集连续剧。但是呢，我之前是因为从来不骑车的，然后呢，不管怎么说，动感单车的阻力还是比骑公路车要大的。
对对，
对不对？而且公路车，说实话，
看你上不上坡。
我来说啊，千岛湖确实没有那么大，
是吧？
它那个坡是有，它是有很多缓行的上坡，但我觉得那个对于动感单车来说，也就是一个阻力，大概8或9，就是我平时看连续剧时候骑那个阻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问题，
因为你平时一直上坡，
对，我平时一直上坡、然后呢， 我就觉得我的状态非常好，但那天张涵的状态特别特别不好，
因为人家本来就累，
他本来就累。
而且我跟你说，上爬坡不分性别，就是爬坡的时候，体重大的人吃亏。
对，他本身体重就比我大，而且呢，我跟你说，就这个喜得胜这个自行车，我觉得他特别专业，就是他首先他给我们调教就比上一次那个车调教的我觉得好。第二就是他给张涵那车后面背了一个，你能看啊？你看不见他有能一个大包，你能看见吗？
那包上里是
那包里面有一打气筒，有一换轮胎的，就各种工具。说那工具挺沉的，你知道吗？加上打气筒，
说实话就多余。我觉得你们俩都不一定会弄。
我当时就跟那人说，我说您给我弄了我也不会装。他说那你还是带着，万一他说因为这边骑友很多，说如果你中间爆胎了，你在坐路边等一等，
一会儿别人帮你，
肯定有人帮你弄。所以他本身体重就大，他还背着那么一个就一个大包，然后呢他的 expectation 要是又是一路非常的平，结果上了两个缓坡以后他又开始骂街了，他又开始跟我说，张凯跟你说没坡是吗？那他妈是什么？这骑的是什么？是什么？然后呢？而且吧，张凯你这特别鲁，就是我跟他说，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我就你骑上坡的时候也不要特别平，就是你让你的配速一般，一直比较，你的输出一直比较平均，对吧？
你
跟我说，你
就把那个调轻一点，然后慢慢蹬呗。
对，然后他呢是一到上坡，他一开始
咬
着牙
站起来摇车，
对，摇车
啊！啊我懂，我懂。然后他摇到第三个坡的时候，你就废了，
对，
就是。间歇，
对，
然后就腿软了，
是，然后他到就是后来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长的隧道，你知道你在外面骑吧，即使他累你还能觉得风景挺好，而且还挺凉快的，结果那个隧道特别特别长，又黑了吧唧，然后
特别黑，
又是车，然后一直在走车，
其实有点危险的，
对，而且那个空气是有点那种污浊的，就在闻尾气。然后呢我跟你说啊，我从来，这是我跟张涵在一起十多年我第一次见他那么累，就是
而且、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张涵是那个 quitter， 就是最后跟你说说我不骑了、
嗯、
而且张涵能卖街，
对，
因为在我的眼中张涵永远是那个说宝贝儿没事儿、啊、
加油
加
油加
油再坚持一下，
对，
咱就到了那个人。
对，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他在骑那个隧道里的时候，他说咱们歇一下，我说好，结果他就立刻就把车停下来了，我说那我在隧道里歇的他说不行骑不动了，然后他以最恶毒的话一直在阻止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一直在说张雅他妈这个骗子，这个骗子呀，这个骗子，说怎么没有坡
我收到了，哎，我的 version 是我那天 out of nowhere 收到一个视频，然后我点开看，就是张涵趴在车上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就说张雅
你他真的是完全直不起来，他
然后那个垂头丧气的趴在他那个车把上，然后说张雅你说这没有坡，
你
还是个骗子。
而且你知道在这之前的一幕是什么吗？就为什么我会给你发信息，其实我前面这时候也就骑了大概40公里左右，我是没
朝气蓬勃，
我朝气蓬勃没什么感觉呢，像张涵就老叫累。然后我们从那个隧道里出来以后，就是刚从那隧道里出来没多久，然后呢张涵说不行得歇，我说好，然后呢我就把车停下来，我就坐在路边，我还发张照片，我就
对跟女的似的，
对，然后我其实当时在给你发微信，
嗯，
我本来是以为张涵会骑到我边上，结果他离我还有很远，就是他说停就停下来，你听我说啊，他把车停下来以后，在马路我一点不夸张，压把车就倒了，他就咣当一下大字形的躺在柏油马路上，就是你知道那条骑行道并没有那么宽，他就躺在那儿，双手摊开双脚张开，这就是我当时在给你发微信，但当时我也挺累的，我又不想站起来再往回走去给他拍照，所以就是我就看，我就哎行吗哥们儿，行，我歇会儿啊，我歇会儿就这样大概躺了得有，你想咱们那个还发了挺久的微信，其实一直在等他。然后你收到这个视频这一幕，就是他好不容易起来了，然后弄上了车，就整个人啪蔫在车上，然后往前走。然后当时我刚跟你说完，我说张涵在说什么有坡，然后你的原话是哪儿有坡，大平路。
你跟张涵说那坡是现修的，就跟我跑下马的坡
对
是刚修的，
对，
我之前没有。
然后我告诉你，从那以后张涵就。
就是被
就被命运
暴击了，
被击垮了。从那以后的每一个坡就没
都卖我。
良心话啊，那个坡真的就如果你骑动感单车的话，它阻力就是个八或九。
你看我说真的是每一坡
啊，每一个坡张翰都是下来推的车。
真的一个被命运击垮的男人，
在每一个坡的尽头我都是停着车来等他。然后你知道吗，就远远的看对面
有一个小脑袋冒了出
来，对，然后张翰就开始骂街，真的就开始骂街。所以而且呢，那天早上起来我都没吃早饭，因为我前一天晚上不吃特多，我早上起来恶心，我没吃下饭，我就带了蛋白棒什么的。然后张涵早上起来吃特多，然后呢还是
一路把所有蛋白棒都吃了。
然后我们中间去到了一个加油站，有一个那个小卖部，然后张涵冲进去买了，我跟你说买了一盒好六排八个，我一个都没吃着。
他都吃了
One sitting 吃了八个好六。而且他撕开以后叠在一起，是不是？
我的天哪，
八个好的有派。你想我一个没吃早饭的人，我当时也特别的饿，你知道吗？而且我先跟大家说，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千岛湖的人民特别好，就在我们吃那个遇到那小卖部之前，我们先骑到了一个公厕，公厕旁边有一个他写的叫小卖部，但没开门，旁边有一茶馆，然后人家只有卖茶的，你知道吗？也不能干嚼茶叶。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吃的，人家说没有，我当时特别饿。然后呢，
你们骑这么老长，你知道你可能要骑八个小时的时候，你竟然不带吃？
我带蛋白棒，我已经吃了，但我还是
带太少了。
对，我因为我这次出来本身带的
就没带
吃的就少，而且我当时脑海里想的是，一路也一定会有很多
饭馆，
不是反正小卖部你总有吧？
嗯、
就是我想的是，我一路沿途买面包吃就行了、
嗯，
结果没想到就没有，就它一直是那种。
嗯，对，
就是他有，但是你得拐到村落里。
对 对, 对。
然后我当时看张翰那样，我觉得我们不能低错，你知道吗、
嗯？
我们不能去拐。
万一再走错了，
对，
彻底崩溃了。
所以我们先到那茶馆里，结果人地上放一把香蕉，然后呢，张翰就说：“您香蕉卖我吧。”人特别好，给了我们俩一人一根香蕉、
哦，那不错。
我们还吃了一根香蕉。
哎，我觉得张涵其实是想吃那一板儿，结果人家给了他一根，
他
也不
好
意思说那能都给我吗？
所以当他吃了那六个，不是八个好朋友
派，然后他就更骑不动了，我觉得。
然后我们又骑，然后好不容易骑到那个镇子里，然后当时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越骑雨越大，当时已经下中雨了。然后
张涵这是去受罪，跟渣子洞没什么区别这趟。
但张涵好在就是张涵是一个，即使他当时已经很累了，他为了不会影响我心情，他还会假装的还 OK。但他一直我能看到他很疲惫，所以我也有点心疼，我就说咱们赶紧找他吃饭。结果我们骑到那个地儿的时候，所有的餐馆就一路，你知道我们就骑旁边有一面馆，我们就去，您好，有吃的吗？啊，已经闭餐了。
对。
对，
没错，这就是我在无锡的遭遇一样的。就是、啊、他们的饭馆大概一点半以后，
对，
直到四点半中间都没有饭馆营业，
对, 对，就都闭餐了，你能想象？
然后你就绝望，
尤其是当你进了几家面馆以后都闭餐了，然后
而且还能闻着中午剩余的餐饭味儿，
然后当时又下雨，就跟你一样，就又冷又饿，你知道吗？而当时就是说，你知道我想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没有骑折返，是因为千岛湖那个你可能骑的时候是封路的，它只有一条路、
哦、
如果你折返的话、
哦、
其实是逆行，其实还挺危险的，因为它那条道不宽、
嗯、
你知道吗？而且当
我是在那车道上骑的、
嗯、
我都没有去过骑
行道、哦、你没有在骑行
道。
对,
对，
骑行道它其实就你两个车并肩骑的话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路上有个坑的话你其实就不好避开、
哦、
所以你如果是折返骑的话会稍微有点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当时是这样的，我们骑了70公里，
嗯，
我折返骑也是70公里，所以呢当时我已经知道我们肯定骑不完了，我当时想的是我们再往前骑一骑，找一个地儿我叫，因为大家听我说你骑车出去，你说你又不是你跑步，你还能打一车回来，那个我们那两辆
单车，
我就开始打开了货拉拉，我就开始找货拉拉。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在经历了几个面馆以后终于有一面馆，其实人家也闭餐了，但我跟你说那个千岛湖当地的那个民风非常的淳朴，人家一看说小伙子怎么饿成这样，说那个你想吃什么我先给你下面去，就特别好。
哦，那真挺好。
然后张翰就大家看到了那家店的名字叫百姓面馆，就是老百姓老百姓自己的面馆，
老百姓的博主去了，
你看那价格有多便宜了？
没有，
我跟你说， 那个面馆的价格，就好多人后来在那个我发了朋友圈也问我说、说老爷这个你吃不到1680了吧，我给你看啊，片川10块钱，番茄鸡蛋面10块钱，每所有面都是10块钱，煎蛋2块钱一个，然后我们真的是怒，我怒吃了3个荷包蛋，就是我觉得荷不是荷包蛋，煎蛋、而且老板特好，就他那种自己家的，说你要不要酱油，还给我浇点酱油、哎呦那点一香，
盖搁在面上，
对，
然后哎呦特好吃。
然后张涵吃完了那一碗面以后说了一句话，说这个面真的比咱们那天在杭州吃那面好吃多了，
因为他都快饿，
这就是饿极了。然后呢我们从那面馆出来的时候雨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就是那种你看到那个你发现没有，我特别英明，我还带了雨那个，
对没错，
其实是我们想着出门，你知道我妈出门什么都带，就是你跟我妈说你要什么我妈都能立刻从她那包里，就跟
机
器
猫
那兜似的。那天早上出门我妈说快要下雨，给我们俩一人一件雨衣，幸好她给了我们俩雨衣，要不
没法，而且雨衣特别保暖，
因为那个雨真的大到就是你的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然后本来呢我们是说再骑一会儿，骑到那个中间的那个就是再骑可能30公里，我们确实也后来又骑了30多公里，再骑30多公里到下一个镇子的时候，我叫货拉拉，
嗯，
因为那个镇子它比较大，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能叫上货拉拉。结果呢，那雨越下越大，然后呢，你就没有心情看景了，还有特别冷。然后呢，骑的路上，这时候从我旁边穿过一个车队，就一群人，然后每一个人经过我的时候都会说一句：“姑娘加油，姑娘加油。”然后那些人是一群，我觉得平均年龄大概都60多岁的，
就骑游的那种，
骑游的车队。
嗯、
但然后他们骑的都是山地车，
嗯、
是大粗轱辘山地车、
嗯，
都比我快。这是第一、
嗯。
第二，我本然后那个我们中间后来我们都到一个公车站去避雨，都休息。然后呢，张涵就觉得一定我们骑那么慢是因为我们太累了，我们已经当时骑了90多公里了。不是已经骑了将近90公里了，然后呢结果张涵就说什么我们骑了不到90公里，然后旁边那个老爷爷说、
嗯、
啊我们骑了90多，就人家也骑了90多公里、哦、但人家那个状态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大家就那种热火朝天，
这就是对人家跑完那个下马、
啊、
人什么事儿没有，我都快死了，
我们俩就像两个霜打的，我跟你说当时特别惨，就我们俩特别冷，然后张涵已经累的，就他从那车上下来以后，那公车站不有个柱子嘛，然后张涵就坐在地上，就靠那柱子，就哎呦妈呀，就靠那柱子，就整个人就是那种，
就马上就不行了，
我们俩就
要融化到那柱子上，
对，而且又冷，身上又湿，然后人家根本都没穿雨衣，然后人家下了条，就几个人就特别吓的，就把那个头盔摘了，在那聊天。
我跟你说，你没有办法跟骑游的大爷比，我在多惨的地方都看到过骑游的大爷，就人家完全就是我们去四姑娘山比赛。
嗯，
那天下着雨、
嗯、
下着雾，然后在山顶，而且是一路上坡、
嗯、
而且那山当时的海拔至少有3400、
嗯、
而且能见距离连一米都没有、
嗯、
我还看见一队人，然后大爷背着两个巨大的驼包、
嗯、
骑着那车就在那儿蹬，他可是从山底下骑上来的、
嗯、
你知道那爬升可是3000多，
而且当时我坐在那，我说就我那牙齿不停的打颤，然后人家进来就说哎呀哎呀这雨真大哈，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一种特别轻描淡写的
人家
方式，
看破了红尘，
对，
经历过了无数艰难困阻，到杭州是觉得一点坡都没有，
对，
一点都不冷，
对，就是你说的嘛，没坡。然后呢最后的结局就是本来啊我还是想骑到那个镇，骑到那个镇大概是100公里出头、
嗯、
但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屈服了，我让我爸我妈开着车来迎我们，就是接我们。然后呢当时我和我妈同时打开了那个
微信
的那个叫什么呀，定位、
就是、那个共
享
位
置。然后呢首先啊当我妈说出她来接我们那句话的时候，张涵这个人就已经泄气了，你知道当时其实张涵跟我说句话，说了一句话，他问我，他说当你知道前面有人要来接你，因为他们这么过来嘛，我们是相遇的那种，你是什么心情？我说我觉得特别带劲儿，你知道吗？我一下就觉得有希望了。张涵说我觉得我可以不用骑了，就在那儿等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因为我手机看着那个我们俩渐渐相遇，我就知道我妈离我还有一段距离呢，但张涵就是每次过面来一辆车，我这样就是他们是他们
我觉得张涵就感觉这
真的。然后后来呢
太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车，那是一辆面的，那他妈是面的，但因为那车打一双闪，张涵就说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张涵就把车停下来了，就是那车
我觉得当时张 完就想完在海上已经漂了20多天，然后再看见旁边
对
那艘救援船的那个感觉。
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是一上坡，然后张涵就开始下来推车，然后我就往前冲，这时候我妈就过来了，然后就过来了，然后她先是经过了我在后面掉了一头，你知道我回头看见张涵，我觉得张涵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当时就是背景音乐什么给他响起来，
然后他就是慢动作然后奔向那个车，那车上有一光环
对
太阳，
对，因为他当时就推着车在雨里面在上坡了。
哎，我真觉得你们这故事比背靠背的故事精彩多了，真的，我觉得只要有张涵这故事都非常精彩。
所以我这个故事都讲完了，基本上后来我们就也没玩什么，因为后来就一直在下大雨。
哎，我能说我觉得你这次成功的让张涵再也不会骑车喝了吗？
我觉得他还是会骑的，但是呢张涵以后对于坡这个概念，
就是以后反正张雅说什么话他是肯定不信的了。
对，而且你知道吗，张涵后来一直在说他往回找吧，就是说你看你说你天天骑动感单车，说那个我跟你说我这就是最近没骑动感单车
张涵，然后你以后每天回家发现张涵都在蹬动感单车说那我下一次绝对不能屈服，然后下一次我去武夷山骑车，回来跟他们俩说，哎，你武夷山，哎，那山哪去了我这边骑觉得没有山啊，都是平路，
没骑着是吧？
我还没骑的就过去，可能我骑太快了还没有意识到。
对，但是我想最后的结局就结尾跟大家说，我发现啊，这个任何的有氧运动真的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就积累了很多。我还记得我上一次在那个大理骑在是120多公里嘛，当然也是因为我摔了，但是其实就比这次多了可能20公里。我那次骑完觉得哦 ，it's such a big deal， 就我第二天就特别累。我这次骑完这骑了98公里，我毫无感觉，就毫无感觉，感觉跟没骑。第二天我妈说，哟，你怎么跟昨天什么事都没干似的，就真的是我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酸，就也没有疲惫的感觉。所以就是这个有氧的积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第一次永远是最难的，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对这东西它是陌生的，并且你整个人都在抵触这件事儿，因为你身体会告诉你，就跟那个叫什么保险丝似的，他就没见过这么大电流，你知道吧，他就得
下一激
烈，然后你换一根，你每次都再换一根更粗一点的保险丝，然后下次再有这事儿，你就觉得不是事儿了。
是的，好，
行，那今天咱这录了齁老长的，
哟，
哇塞，这么老长，
大家这两集加起来跑就能跑一半马了吧？你那两个小时10分钟，这
我刚才
一个小时十分钟，这一个小时16分钟的量，
那绝对够了，再跑快点都能跑全马了。
基普乔格，
基普乔格能跑一个半，
把这发给基普乔格，
让他听一听。这件事你来发，
这样他可能又 PB 了，我跟你说。
好吧，
好，
那就这样，基普乔格，你好好听听啊，
好好听听，我们下周再见，
拜
拜。
拜
拜。